空中大补帖四神汤。
四神汤中包括了善解、包容、知足、感恩这四味。
在这大补帖中必能发挥神奇的效用，为您带来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虽然人没有十全十美，但请多留一点心，仔细地品尝四神汤的韵味，那就更能体会天主的爱与热，轻松地享受人生了。所以说，喝汤要趁热，快来喝汤呗。谭立达、黄雄明主持。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大补帖四神汤。我是黄雄明。
我是谭立达。
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社会训导的来源与发展。那我们今天呢，相信大家都看过圣经呢，虽然不是全部，也略知一二，但是如果你问说天主教的社会训导你读过吗？可能就很多人就说没有，我没有读过，甚至他还会反问你什么叫做社会训导。还有就是社会训导的名字听起来有点严肃，有些人一看是什么训导之类的就不太爱看。但是有一本书名他是这么写的，就是天主教社会训导是收藏的最好的秘密。说真的这有点讽刺啦。但是如果教会社会训导的基础我们把它回归回去可以说是圣经。可是随着社会的情况变化，教会训导面对的问题也不是那么的单纯。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教会在特别在19世纪的时候回应可能比较慢一点。但是近代的几个教宗他不但及时的做出适当的回应，而且还背负了一些先知的使命，走在时代的尖端。那教会里面当然还有赶不上这个节拍的这一部分，但是我们也应该去试着理解它。
对，其实在凡尔大公会议的时候教会曾经颁布了四份宪章，其中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这份宪章呢，它强调了教会在世界的本位，还有就是跟世界的一个关系。那在宪章中呢，他也要求天主教徒在人类社会的一个各个阶层呢，我应该要把福音的精神给活出来。那也就是我们也要承认有很多教友对牧职宪章还有就是教会里面的一些社会训导的一些文件认识的不是很多。那如果说我们真的要帮助教友去认识这些社会训导文件的时候，教会应该要从全面的一个培育开始，然后鼓励教友也去看这些文件，然后从一个信仰的角度去回应社会的一些问题。
好，那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社会训导来源跟发展。那首先在我们谈这个它的来源跟发展之前我们就来看一下社会训导是哪里来的。它其实就从福音精神来引申过来的，它强调的是人性的尊严，还有把这个人性尊严当作社会发展的一个准则，那对社会的问题提供看法。那是这种准则就是基督徒面对现在这个不公的社会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的指引。所以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个节目的简单的介绍就是按照它的历史顺序通谕各个通谕公布的这个年代，然后来引发更多教友认识社会的这个教会的这个社会思想，还有社会公益的这个反省，进而在生活里面看是否能够去实践它，把它化作一个具体的行动。那我们现在就请这个立达来谈一下社会训导的发展。
其实每当人类社会发生一些重大问题或者是产生脱序的时候呢，那历任的教宗呢他就是会发布这些通谕来表达教会的一个立场，然后作为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指引。同时呢他以福音精神来分析社会的一个状况。那这些通谕呢再加上部分教会的一些重要文献，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一些天主教的一些社会训导。那基本上呢它的本质还是不脱离那个伦理神学，但是呢它又不局限于神学的一个领域。那社会训导它除了用来 检视人类复杂的一个社会环境跟它的一个现况之外呢，它同时还包括了一个全球社会问题的一个分析，所以其实它是蛮有社会科学分析的一个概念了、来分析一些社会的一个现况的一个意涵在。
那我们来做一个为天主教社会训导来做一个鸟瞰的话，就是说它主要是有13份的通谕根据这13份的通谕，那我现在就是很快的把13份的通谕念一次给大家听一下。首先最早就是一个1891年新世通谕，然后有40周年通谕、慈母与导师通谕、和平于世通谕、教会在现代世界牧旨宪章通谕、民族发展通谕、80周年公函、世界的公义在新世界中传福音劝谕、人类救主通谕、工作通谕、社会事务关怀通谕、百年通谕等，就是总共有13个。那这些就是大体上就代表天主教社会训导的一个基础。
对，其实第一份天主教的社会训导文件是在1891年由教宗梁十三世他所颁布的新世通谕。新是新旧的新，事是事物的事，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有一个新的事物在全球出现。这份通谕呢，它是为了回应19世纪的两大社会，就是资本主义还有共产主义它的一个潮流所带给大家，所带给人类的一个冲击。那面对这样的两个相对而且又是相争的一个社会思潮呢，教宗十三梁他那时候感到就是说有必要要指出这两个里面的一个比较荒谬错误的一些现象。所以新世通谕它主要是在维护劳动阶级的一个权利。教宗在通谕里面呢，他不但批判了蔑视基本人权的社会主义，同时又谴责了那个剥削劳工利益的资本主义哦。其实在通谕里面呢，教宗他还提出了一个就是政府的一个新角色，他要求政府在这个现象里面他应该担任的是一个中介者的一个角色，来平衡劳资间的一个利益。那同时呢，他在通谕里面也特别强调，就是说教会作为一个社会良心有这样的一个责任要跟人类说明解决社会的一个问题的一个基本立场还有它的一个原则。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新世通谕它的颁布其实就是在处处都是为劳工来说话，但是它虽然很好，可是我们可能没有料到说它当初在1891年公布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获得社会马上的认同。那经过了接下来有好多次的一些灾难动荡，大家发觉这个新世通谕其实有它的价值，才慢慢的去更注意它。所以它一开始在它颁布之后的20多年根本没有任何政府也没有任何什么社会团体去注意它的存在。结果经过了一次大战，还有苏联共产党政权出现，19世纪初的经济萧条引发的这种社会震荡，人们才开始就是渐渐的意识到新世通谕也真的有它的时代意义。所以那个教宗 Bius 十一世也是1931年就颁布了40周年，就是新世通谕发表40周年的这个通谕，来纪念新世通谕的颁布。
其实40周年通谕它主要的一个作用是除了把之前新世通谕的一个那些的一个见解再重新把它提出来之外，那也特别再去看就是你应该是以一个人性尊严作为一个社会改革的一个准则。那同时呢，在这一份通谕里面呢，教宗也批判了共产主义还有资本主义它对一个人性的一个残害。那循着这样子新世通谕的一个脉络，那教宗 Pius 十一世在通谕里面也提出来一个私有财的一个拥有还有运用应该是要分别处理的。那同时呢，教宗也又提出来就是说在资本阶级还有一个领薪水的一个阶级它不是对立的，而是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好，那到了1961年就是社会训导有另外一个进展就是新世通谕到1961年已经颁布了70年了。那这时候教宗若望23他就颁了一个 就是史上一个非常罕见很长的一个通谕，它全文的洋洋洒洒大概有4万多字哈，可以据我所知就是最长的一个通谕了。那这个很长的通谕，因为时代的变迁，还有亚洲社会在二次大战以后出现那个现代化、工业化，还有跨国经济的剥削也出现了，所以这个慈母与导师通谕啊，除了把以前新式通谕的这个重点再讲一遍以外，他也另外哈一个比较重要，就是提出是国际间的经济关系应该要平衡，然后教会必须要协助人类来重整社会，然后这种重整社会的决心，这种计划结果就体现在1962年召开的这个梵蒂冈二次大公会议上面正式讨论通过啊。那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四万多字的这个很长的这个通谕，也希望让听众稍微休息一下，所以我们就休息一下啊，听个音乐。
在1963年，就是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期间呢，教宗若望23世他发表了一篇和平于世的通谕。那这一篇通谕呢，是从第一篇新式通谕以来的72年间第一份，就是不是沿着新式通谕的一个脉络的一个社会训导文件。那和平于世这个通谕呢，它强调建立世界和平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秩序。因为在那个年代是就是以美国还有苏联为首的一个世界两大集团刚好是处在一个极度的一个对立还有冷战的一个时期，那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人性尊严它受到很严厉的一个就是不被重视。那教宗在通谕里面呢，他首次提出来比如说像联合国这一类的国际组织对一个世界和平的一个应该要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好，那我们刚才看的这个几乎是已经100年的这个社会训导文件里面哈，接下来在1965年就出现了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就是梵二会议的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它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个牧职宪章呢，它是最广泛最全面的讨论社会现状，还有指出教会应该怎么回应。那它这个很广泛的，到底广泛到什么程度，我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它包括这个基督徒对家庭、社会、文化、经济、政治还有世界和平各方面的责任它都有探讨到。那所以说这个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这个是非常最广泛讨论社会现状的一个文件。
对，其实牧职宪章它最主要的特色就是把福传还有社会使命结合在一起。那它同时呢也回应了就是在梵二会议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文献，就是那个教会宪章。那特别强调就是说天国的实现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候的一个世界开始。那作为一个信徒呢，应该要连接所有的人类，然后为了改善世界而努力。
到了1971年啊，就是到了新式通谕颁布了80周年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说都是我们都围绕着新式通谕，可见它的重要性哈。那又我们在1971年又一个80年就是新式通谕颁布的80周年通谕。那这个80周年的通谕它的特点，它的重点在哪边？它就是现代世界就是都市化还有它所带来的社会问题越来越明显啊，这个就跟刚才所谓国与国之间又比较没有那么宽啊，它是讲的是比较细腻的这些问题。那教宗就谴责说造成这种社会问题背景的这些歧视的现象啊，特别这个80年通谕的强调是歧视的现象要受到重视。歧视包括哪些呢？就是包括种族、国籍、肤色、文化、性别、宗教这种种种的歧视。然后这个通谕里面有一句话后来大家常常引用到的，就是教会要优先选择与贫穷人在一起。
对，其实在同样的那一年呢，刚好那个时候是世界主教会议的召开，所以那个时候呢，教宗保禄六世他就根据世界主教会议的一个结论作为基础，然后颁布了世界的公义这份文件。那这份文件呢，它 里面谈到的就是说，我们应该把福音带给人类的一个希望，跟现在社会所渴求的一个公义连在一起。所以我们应该是为公义而努力，然后去参与改革世界的一个行动，是我们传扬福音的一个基本要件。
那接下来到1974年，又有一个新的一个劝谕啊、也产生了，就是在新世界中传福音的劝谕。这个劝谕是要来纪念范二会议闭幕10周年。那它里面主要提到的是说，把传播福音跟争取社会公益紧密的连结在一起，那这是它的重点。
然后1979年的时候，刚好那时候就是我们的前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上任，那他就随后颁发了他的上任后的第一份通谕，就是人类救主。虽然这份通谕里面呢，他谈的跟一般我们所知道的社会训导不一样，那他比较少谈到的就是说整个一个全球社会的一个现况。但是呢，在1981年的时候，刚好那个时候是新世通谕颁发了90年，那所以教宗呢，为了纪念新世通谕的一个颁布，所以他颁布了一个工作通谕。那在这个通谕里面呢，除了再把过去90年的一个社会训导的一个重点再重新讲了一遍之外呢，那他更深入的去探讨工作在人类救恩史中的一个意义哦。那我们知道，其实工作它不仅仅是人为了赚取生活的一个途径，其实工作的本身它还是有它的一个神圣的一个使命在。工作呢是参与天主创造的一个工程，是人工作的一个主体。
那这个工作通谕里面还有个重点，就是说工作是为了人，而不是人为了工作。然后到了1987年又有另外一个民族发展通谕 也出来了。这个通谕强调是什么，就是民族之间要互相依存啊，就是大家不要这样打来打去，而且要团结关怀。那这个通谕里面教宗还谴责那种计划生育作为经济发展的手段，那这种禁忌在让人性的尊严受到践踏啊，那这个是民族发展通谕的重点。
在1991年那个时候，刚好是算一算也是新世通谕颁布了100周年的时候，所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呢，他就写了一篇，他就颁布了一份百年通谕。那个时候呢，刚好是东欧共产主义的一个瓦解，然后东西方冷战它的一个对立刚好告一个段落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旧的世界秩序刚刚结束，然后新的秩序也还没有开始。那所以在通谕里面呢，教宗他除了重新再把新世周年这100年来的一个意义还有它的一个重要性，然后同时他也感慨到社会的问题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而消失。其实我们看到现在的问题其实在100年前它就已经存在了，然后只是一直还是这样子延续下去，而且是越来越严重。然后教宗他同时提醒人们，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欧洲秩序它对第三世界的一个影响。那在社会主义它还没有下台之前呢，教宗提醒我们呢，应该要冷静的对待这个资本主义哦。那教宗他也仔细的讨论了，就是说我们当代这个社会的一个几个重大的议题哦，包括私有财产啊，市场经济，还有人力资源、资本主义，那特别是国际债务的一个问题，还有消费主义，那还有就是说现在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生态环境的一个问题。那这些问题它的幅度虽然都不一样啊，那教宗他总结的一个就是说，这些关键呢，就是说并没有把人当作是一个生活的一个重心。
好，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是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黄雄明，
我是谭丽达，
欢迎大家下次继续收听，谢谢。